弟兄姐妹平安，新年恭喜！因为我不会说是恭喜发财，因为我们基督徒最有福分就是主恩与你们同在。要来的这一年，盼望主的恩典常常多多的与各位同啊，充满各位与各位同在。今天你们念经文是有一点不太相同，对不对？因为今天这三十几节，其实你要自己念的话，觉得好像是很枯燥，但是这一段经文其实教导我们很多事情，属灵方面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倒塌的城墙。因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百姓因为不信，常常背逆神就让以色列民在旷野总共漂流了40年。40年之后呢，就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又跟他们述说神给他们的一切的律法典章，告诉他们，在申命记28章告诉他们，他们要遵守神一切的律例典章的话，就必蒙福。但是他们要背逆神，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话，神就要把他们分散到世界上，世界各地。300年之后呢，神设立了大卫，建立了一个王国，联合王国。他死了之后呢，王位就由他的儿子所罗门来治理。那所罗门死后呢，因为他给百姓负重担，所以10个支派就反抗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然后只有2个支派呢就留在大卫的家，就变成南国。所以这个国度在主前931年就分成南北两国。南国呢继续是由大卫的子孙来治理，北只有2个支派。北国呢，他们的建筑在撒玛利亚。那南北两国呢，每个国都有19个王，但是北国19个王呢，圣经给他们的评语都说他们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换句话说连一个好王都没有。所以神就让亚述帝国在主前722年来围攻撒玛利亚，围攻了3年之后呢，就在主前722年就灭亡了。当亚述灭亡北国的时候，主前723年，虽然南国一大部分都有一半的王是坏王，但是有一些王是敬畏神的，神就让他们能够侥幸不被亚述帝国灭亡。但是呢，他们还是继续反抗，所以神就允许巴比伦在主前586年来围攻耶路撒冷，把城围攻破了，然后呢就把城墙跟圣殿整个都烧毁了，灭亡了。所以在主前586年，连南国也是灭亡了。那灭亡之后呢，有一些犹太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其实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不止这一次，前面已经有2次被捕到巴比伦，一次是在605年，一次是主前597年，所以总共他们有3次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呢，神还是怜悯他们，就借了先知耶利米预言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锁定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换句话说，70年之后，神还会把他们带回迦南之地。所以在主前 539年波斯帝国打败了巴比伦，然后呢波斯的王就准许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第一批回来的人，他们是回来是大部分的记载都记载在以斯拉或是尼希米记这两本书上。那他们三次被捕被掳，也三次回到自己的故土。第一次回来，他们是要建造圣殿。第二次呢，差不多20年之后就回来，回来之后一段要80年之后才回来。等到主前457年，换句话说，在第二次归回之后13年，就在主前444年，神就又启示尼希米回到迦南地，目的是为了建造城墙。但是他们第一次回来建造圣殿说受了好多阻拦，所以建圣殿呢，第一次回来经过20年才完成这个圣殿。90年之后，神感动尼希米，让他知道他们耶路撒冷城墙还是以前被烧了，都还是没有修补。这时候呢，我刚刚说是在主前444年，尼希米受了神的感动，他就要重新回到迦南地来重建，这次要重建城墙，要把城墙都建立完成。那他看到这么多敌人的压迫，但是他们能够重新合一建造城墙，总共只用了52天就把城墙完全造好。他之所以能够在52天把这城墙建好，其实有几个原因。那这几个原因把它总括起来就两个字，就是连串。他能够把一切事情都一起连串起来。我们刚刚说过，他们一回来又经过90多年才把这个圣殿建好了，但是呢，经过90年以后，他们就开始冷淡，连这个城墙的都不顾，所以城墙就一直都没有修理好。这个时候呢，尼希米是在波斯王的王宫里头当酒政。我们不要说酒政只是倒酒而已，其实酒政在当时是一个大官。为什么呢？他是要拿酒给王喝的。有一些人要把王毒死，就是用酒来毒，对不对？所以他把要酒给王喝之前，他自己要先喝。所以这个酒政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官位。他就在那边心里头很困扰，他自己的祖国都在这么的困苦当中来受苦。他后来打听才知道说，他们的同胞在本地在家乡里头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因为尼希米很想念他自己的同胞，所以他就做一个许愿，说神，你让我回去迦南地。所以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目标是有了，但是他怎么呢能够向百姓把他这个目标能够表现出来，能够让百姓也跟他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目标，这件事情其实很难。他就一能够把这个所有的心都连串起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他是怎么样去实行这个目标呢？怎么样能够把百姓都 能够联合连串在一起呢？我们看到，首先他去巡查，回到啊迦南地的话，他去巡查城墙。也尼希米记告诉我们说啊，他说他回到耶路撒冷前三天都是自己一个人，晚间起来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官长都不知道。首先他自己先出去巡查，看看城墙破旧的地方。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要先查一下情况，让他能够针对这个问题能够有完全的了解。那下一页呢，下一张的一个图就是一个叫做 Zigzag Puzzle， 这就是那个他这个图耶路撒冷的图，这边有红线对不对？他本来是骑着驴从那边走，向下走，走到一个地方路太窄了，动物都不能过去，他就下了这个驴，然后用走路走，又继续观察。所以三天三个晚上他就在观察这些事情。相同的，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弟兄姐妹要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要有同一个目标，但是要有这个目标的话，做领导人要是深入观察，查来看问题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有缺陷，我们就深入做。其实很可惜，好多中国教会啊，都是因为聘牧或建堂互相争闹，互相后来就分裂。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在这个建堂的事上，在聘牧的事上都不同，没有同一个目标，所以教会就开始发生好多问题。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们你要盖一个楼，你要先坐下来计算，看看你能不能够有足够的资源，没有的话，你不能做成功的话，你就不做。换句话说，大家都有同一个看见，这样的话事情才能够完成功。接着他就呼召百姓，他自己已经也知道有目标了，然后呼召百姓，激动所有的百姓，因为只有你有这个目标，百姓不跟你有同样的看见的话，这事情也是不能做，所以他就要激动他们。有时候这个目标能够带领弟兄姐妹，带领所有的人有一个这个鼓励哈，能够有个力量，能够一起参与。那尼希米是怎么样呼召这个百姓的呢？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目标能够告诉百姓呢？他就把这个城墙破坏的事情的利害关系给百姓说，让百姓了解。因为尼希米告诉我们说，他就跟百姓说，他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换句话说，把这个重要的关系跟百姓一起连在一起。百姓听了他的话就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们起来建造，这是他的目标，有了跟所有的百姓都一起带到他这个目标，让他们也同样一个目标，同样看见。当建造的时候，尼希米也劝他们说，他说我们在过程当中会遇到好多困难，但是我们不要怕他们，因为当时有外地人会来搅扰他们。他说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人征战。换句话说，他把这个修建城墙这利害关系接连到他们所有的百姓的家庭的利害关系，这样他们就会一起来配搭侍奉。目标连贯在一起的， 那是不是 各自做各做事情的呢？当我们建造一个教会的话，我们要一个同一个目标。那怎么建造？有个故事说，说有三个人在建造一个建筑物。有人问第一个人说：“哎，你在做什么？”他说：“没精打采。”说：“你没看我在做装潢吗？好像不太 excited。”另外一个问他了说：“你看我只在做一个房子而已嘛，也是不是太 excited。”那第三个人呢？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正在建造一间宏伟的建筑物。”换句话说，建造的时候整满心高兴，满心很兴奋的样子。所以你做教会的事工，你不要说：“哎呀，反正没有人做嘛，我就做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做教会事工的话，也要真正有一个喜乐的心、火热的心。那第二件事情，他把百姓都连贯起来了，串联起来。第二些人在什么地方串联起来？在岗位上把他们都连串在一起。我们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其实很长，或者你念的话好像太没有，好像太乏味，对不对？但这一段就是其实尼希米怎么样把这个建造城墙的工作怎么样分配给所有的人，这些名单。虽然工作的人职业不同，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同，他们所建造的东西不同，但是在这个不同的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相同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能够一起能够一起配搭侍奉。虽然人不同，但是我们都是在侍奉一个神。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呢，你看到好多不同身份的人。第一种是比较在宗教方面有成就的人，祭司、大祭司啊，这些官长，这些有官位、比较有高贵的这些人。第二种人呢，是一些族长。这里告诉我们是某某人是某某人的儿子，就是家族的族长这样的人。第三种人呢，是居不住在耶路撒冷，不过耶路撒冷很近，这些人。那这些人呢，为了谋生，他们就要跟耶路撒冷有关系，这第三种人。第四种人呢，是这些做银匠的、卖香的、做商人，这些一些商人。尤其现在美国总统是个商人，对不对？商人也是需要在做这个事工有份。最后一种呢，是他们离耶路撒冷比较远的，但是他们还是在耶路撒冷一起工作。尼希米对百姓说，他说：“天上的神必使你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家，在教会里头，我们不同的家乡，我们只有职位不同，我们社会的环境不同，我们的口语也不同，但是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一起来服侍这个神，一起在神的国度上有份、有权，而且能够所作所为都蒙会蒙神纪念。”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相同，我们有的是从香港来的，讲广东话的，从国内来的讲普通话的，就是国内来有的不同的地方，有从台湾来的，可能还有从新加坡来的，我们不同的人，我们身份也不同，我们职业也不同，但是呢，因为我们同一个目标，我们都成为一个所谓的同路人。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是一个属灵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侍奉神，来敬拜神。我们不要忘记， 虽然我们有好多不同，但在属灵方面我们是相同的，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一起要建造神的这个大家庭。侍奉不同，但是都是圣工。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有的是修城墙的，有的护理安门窗的，有时候建造城楼的，各样各种工作都不同。虽然这个工作都不同，但是它都是圣工，因为在整个事工完成以后呢，我们把这事工献给神，这是为神的事工而侍奉。相同，我们在这个教会，你说我们礼拜天来坐在这边就可以安安分分的可以享受吗？不是，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有领诗的，有翻译的，有带唱诗的，有诗班，有诗琴的，后面有投影的，有录音的，我们有做主日学的，还有儿童工作的，还有崇拜英文崇拜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点心，也要有人侍奉。做完礼拜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吃中餐，这些都是不同的神事工。那这些事工都是在服侍神，也不是说因为我是在厨房做事情就不是圣工，也是圣工。这都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工。这些事工不能独立的，你不能说我做招待我就不理你这个事其他事情，我做煮饭了我就根本不理其他事情。这些事情不是独立，因为大家都一起配搭侍奉，这个事工才能够完成。其实很有趣，你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很有趣，一直都说其次其次其次，你要跟他算，总共算了31次，讲了其次。其次这个字哈，在希伯来文意思叫紧接他的手，换句话说，你紧接他的手，或者隔壁有人，隔壁有人，这事情的顺序都排得很好的。因为林希米在安排的时候，有人做城墙，一段城墙，做城楼，做城门，分配一直都是一个一个接一个，又一个接一个。其实这个其次这个字啊，不只是包括工作，你这一段城墙跟这个城墙连接在一起，其实也表示你旁边也有人在一起。换句话说，不但工作建筑连接下来，你工作的人在两边都有人跟你一起配搭，因为你这段做不好的话，隔一段都做不好。所以每一个人在你不同的岗位上工作连接在一起，你隔壁也有人在扶持你，跟你搭配，我们这样一起配搭侍奉。所以在这个配搭侍奉当中呢，我们自己去完成，不只是完成我们自己工作而已，是要把所有的工作都一起能够建造完成。相同的，我们在教会侍奉的也相同，我们必须清楚到这些都是神的功劳。一切侍奉不是教会领袖，不是牧师长老在做，别人都没份，这些工作是大家要一起配搭侍奉，我们发挥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来一起侍奉。底下这是一张那个 zigzag puzzle， 我们玩过这个游戏的人就知道，对不对？叫 zigzag puzzle， 有好几片不同的东西，每一片颜色不同，大小不同，位置不同，但是你不能说这一片随便放，你随便放的话就接不上去，每一片都有一片的位置。你看这还剩下四片，你要放错了就这个图形就跑不出来了。所以虽然图片不同，每一样颜色不同，大小不同，但是你有一定的位置，你要放对位置。这样的话呢， 结果呢才能够把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图才能够完成。就是 zigzag puzzle 就是给我们一个教导，我们工作不同，才能不同，但是我们要有一定的岗位，我们在那边侍奉。对，教会神圣灵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位置，但是我们不说我要自己做我自己的工作，因为要侍奉神，大家要一起心心相串，互相好好配搭，这样才能够把教会能够建造起来。穆迪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宁愿有一千人来做事，胜过一人做千人的事情。换句话说，一个教会里头不能有一个所谓的十项全能，我什么都可以做，说都是我来做。教会没有这个所谓的十项全能，因为每一个人所赐给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恩赐，我们用我们的恩赐来互相配搭侍奉，这样教会才能够增长，才能够被建造起来。那工作量也不同，但是他们都是重新尽力。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有的人筑了很长的一段城墙，差不多450公尺，有的人只建造他们前面对面一个城墙而已，好像工作很少。有些人呢只是建造一段一小小段的一个城墙而已。虽然每个人工作量不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都关忠心的来做。尼西米说把这个工作分配给每一位，就是大家真正要忠心尽心的为配搭侍奉，把这个工作能够做得完成。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保罗说哈，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怎么样忠心。我们在教会侍奉，不管是做什么工作，只要在神面前我们忠心，就会得到神的奖赏。不在于做多少，不在于做多长，只要我们在所侍奉的岗位上忠心，神就会满足。就像一个小的故事，主耶稣讲一个故事，说这个寡妇献了两个小钱，主耶稣说这个寡妇所献的比那些大富翁所献的还要多，因为这个寡妇把她所有的奉献上去，那些富有的人只是他不需要的钱才奉献上去。你在侍奉教会的话，你不是说等我有空啊，反正我就是做一点就好了，你要把你的全心你的精力都完全放在神所赐给你的要你做的侍奉上，这样你才是忠心。有相同目标，人都工作都好了。第三件事情呢，尼西米就在属灵方面又把属灵生命又把他们连串起来。当他们把这个城墙建造完了以后，你说城墙建造好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当然建筑物是重要，更重要就是属灵的建造也是相当重要。因为城墙的修建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人可以看到的东西，里面灵命的建造也是更重要，这是看不见的。但是呢，这里面灵命的建造也是相当重要。不然的话，我们只是看外表，教会很富有，但是教会里面要是没有这个灵性的话，你看好多大教会说个 mega church， 过几年以后，一下子就整个都消失。你记得加州有一个教堂很大，叫 Crystal City， 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个很大很大的教堂？他们其实不建造灵命， 结果这个 教堂呢后来就修了他的两个，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两个互相竞争，后来本几千人的教会剩下只有几百个人，后来这个教很漂亮的教会就卖给天主教。因为什么？他们只建造外面的有形的这个教堂，里面里面的都没有建造。所以内心的属灵生命的复兴是很重要的，不然我们所做的只是主耶稣所说保罗所说的一个草木和解而已。不然的话，建造一个更漂亮的教会，灵命要是不增长的话，这教会会倾倒会倾覆的。所以当城墙建完了以后呢，尼西米就请来一个士师以斯拉，就开一个奋兴会，就叫百姓把所有的百姓都一直连串起来。几段经文我稍微跟大家念一下啊。他说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面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面前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我们做礼拜有时候一个钟头，哎呀，太长，对不对？当时你以斯拉是念神的话语，他是从早上念到晚中午的几个钟头。你看他们百姓都百姓侧耳而听，这才是一个灵命的造就。还有几段经文，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他们念神的话语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们不但倾听，还是俯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不但这样，他们还以色列人要聚集进食，身穿白衣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以一切外邦敌节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这是他们在建造灵命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相同的，我们一个教会好像在轨道上走了一个火车，那带领火车向前走的就是一个 engine 哈，火车那个 engine。那这个 engine 是在教会，这个 engine 什么呢？就是灵命。教会没有灵命的话，就是有更好漂亮的教堂，教会会向前走应该走的道路。多少时候我们常常用在教会看，哎呀，这个教会多少人，啊，这个教会有名牌，有名牧师没有？这些都是没用。用这些来衡量一个教会灵命的事情，这是在羞辱神的教会。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有活泼的灵命，然后呢还能够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才能够常常多结果子。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按时多结果子，对不对？那怎么结果子呢？要跟主耶稣常常连贯在一起，也就在灵命上要有好的一个灵命的造就。要侍奉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不能勉强，因为你要是勉强去做的话呢，你只能做一段时间，你就开始就会发牢骚，会疲乏，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这个喜乐在你的心里头。所以你就是说在教会侍奉是勉强侍奉的话， 我想最好你还是不要侍奉，不然的话你不会持久。有一句话这么说哈，他说我们要先学与子同行，然后才能够与子同工。没错，你不能跟子耶稣同行的话，你就不能跟子耶稣同工。换句话说，用自己的这个欲望来侍奉的话，遇到有一些批评有一些困难的话，马上就开始发牢骚，到时候就会消沉下去。2500年前，他们一起建造这个城墙。我们刚念的是圣经啊，把他名字都记下来，对不对？我们刚刚不是念的圣经吗？我想这个名字为什么记在圣经里头？神纪念他们所做的事工。所以你不要有时候当然念了一个圣经，好多名字你认为哎这些都没兴趣。其实神纪念我们的事工，甚至于你的所做的事工，做什么事工，你叫什么名字都记在这上面，因为神不会忘记你对他的侍奉。我们要进来教会，我们要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建造。当然魔鬼是用千方百计要来阻拦他们的修建的工作，让他们手软，所以就不能继续建造这个城墙。相同的，在教会也我们常常会受到阻拦，手会软，会遇到困难，这都是魔鬼的作为。我们既然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分子，我们要同心合一，一起来建造教会。那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是属于你属于我的。这个教会不属于牧师，不属于长老，不属于所有的执事的。这个教会是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教会，我们一起配搭事。我们一个共同目标，我们就能够建立起来。我们不但有个同个目标，我们在岗位上面也要连串起来，不但这样，灵命方面也要连串起来，这三个方面都要一起连串，才能够做出神要我们做的事工。那这三方面做了以后，就是不是就够了呢？其实不然，你要继续看尼希米记的话，好几次尼希米都向神求说，求神用你的恩手来帮助我，就是你生命健全，有时候你要是没有神的帮助的话，也是不会成功。你还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诗篇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没错，你愿意侍奉，神给你恩赐侍奉，但是要不是神的恩典保守我们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是草木和谐。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目标上、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灵命上，我们的连串起来，还要求神的恩与我们同在，这样我们教会就能够继续增长。你不要看教会这个地方也不行，那个地方不行，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们把这个事情都放开，因为这是神所允许的，我们就一起配搭侍奉，盼望我们要来的这一年，我们大家能够学习尼希米他们怎么样起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我们同样一起来建造我们这个教会，也求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低头祷告。这辈子神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你的恩典，你召聚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地方，在不同的岗位，让我们每一位都有不同的恩赐，来为的是要来服侍子你。求你的灵就恩待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服事的时候能够有更有喜乐的心，能够在这地方能够一起被他释放，把荣耀完全归给主你，求主你纪念，也求主你自己保守。我们这样祈祷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